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今天呢，孟远想跟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分享三个生活的小启示。我不知道您常常跟小孩子相处吗？是不是有机会观察很多很多不同的孩子，他们对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的反应？每一次读到生活中关于小孩子带给大人的启示的时候，总能让我会心一笑。今天呢，第一个小启示是源自一个小女孩。每一天，这个小女孩啊，都会从家里走路去上学。有一天早上的天气不太好，云层很厚很厚，到了下午风吹得很大，不久就开始闪电打雷下大雨了。女孩的妈妈非常的担心，赶紧跑着去给这女孩送伞，因为她很担心这个女孩子被雨淋着，又担心她被那个打雷的声音给吓到。这个时候雷雨越下越大，闪电像一把锐利的剑刺破了天空。女孩的妈妈赶紧开着车沿着上学的路线去寻找女孩。这个时候她看到在路边自己的小女儿一个人走在街上，每次闪电的时候她还会停下来抬头往上看并露出微笑。看着她这个样子，妈妈忍不住叫住她，孩子你在做什么呀？快进来快进来，雨会淋湿你的。女孩回头看见了妈妈，竟然对她说，妈妈刚才是上帝在帮我照相呢，所以我要对着天空微笑。看到这个单纯的回答，我的心很容易被触动。我们人长大了，很难再进入内心当中最单纯的喜悦，有时候也很难欣赏云雨风带给我们的启示。上帝的手造了许多良辰美景，日出日落晚霞星光，有山的美树的美，也有你身边家人朋友的一个微笑。特别是上帝赐给我们孩童，感谢我的上帝，你赐下孩童让成人的世界里多了这么多的单纯美好。下面的这个小启示是关于一个小男孩，他接受一个主持人的访问。当这位主持人问他说，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小男孩天真的回答，我要做飞机驾驶员。主持人就接着问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开到了海洋上空，突然之间所有的机器都失灵全部熄火，你会怎样呢？小朋友认真想了想说，我会先告诉坐在飞机上的人都系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我的降落伞跳出去。听到孩子的回答，现场的听众和主持人都笑了，觉得这真是一个实话实说的孩子。可是就在他们在哄堂大笑的时候，主持人却意识到这个孩子看起来陷入了沉思，而且还有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注意到小男孩的变化，主持人特别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男孩子的回答透露出他心底最真挚的想法，
我带着降落伞自己跳下去，
是去回去拿燃料和工具，我一定会回来的。
众人听了，当场就全都沉默了。小男孩的两行热泪触动到了我。太多时候，小孩子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单纯美好，反而是我们这做大人的常常忽略，没有把他们的话听进去。忙碌的生活使我们每天都没有什么时间跟我们的孩子好好对话，来观察，来体会他们的世界。小孩子单纯美好，甚至于常常被我们大人的自以为是而被忽略掉。对小孩子多一双耳朵，多一双眼睛，仔细听听，仔细看看他们心中那最美好的心声吧。
我们能否只爱一个人？他们又能否换另一个身？而孩子们说什么可能不可能？哈利路亚，说是亲热的
最后，这是一个关于散步的启示。一位妈妈，她送给了她的孩子一只蜗牛，希望她的孩子带着这只蜗牛去散步。过了一会儿，孩子回来了，满头大汗地跟妈妈说：“我不要再带着他去散步了，他走得太慢太慢了，我催他，吼他。”甚至于责备他，他还是那么慢。我拉他，扯他，甚至很想踢他呢。可是蜗牛依然慢悠悠的。妈妈看着浑身冒着大汗的孩子，会心的笑了，跟他说：“这样子，你再回去一次，陪着这蜗牛慢慢走，你再回来告诉我，感觉是什么，好吗？”男孩子听到妈妈这样说，再次带着他的蜗牛出去散步。这孩子因为有了前车之鉴，不再乱发脾气，反而静静地观察起蜗牛。咦，为什么这一次我还可以闻到花香？原来家门口妈妈种的鲜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花了。再听听，哎，怎么还可以听到鸟叫声呢？还有虫儿在树上鸣叫。这花园有这么多的声音，我怎么没注意到呢？就这样，他陪着这只小蜗牛散步，竟然在门口逗留了很久很久。回到家中的时候，他跟妈妈叫嚷着说：“妈妈，我知道了，这是你让这只蜗牛带着我去散步。”你也会慢下脚步，找到你的蜗牛，偶尔让它陪你去散散步吗？这余下来的时间，邀请您和梦远一起收听《婆婆妈妈》。
日子再难过，也不会难过到得不着上帝的恩惠；
日子再美好，也不会美好到不需要上帝的恩惠。
亲爱的朋友，亲情不断电每天与您一起经历上帝， 无限丰盛的恩惠。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衡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守纪。
愿这支箭飞行美妙，直中谷地。再过十天就是大女儿的40岁生日，这是一个大日子呢。我预备了一份礼物，一张贺卡，一张美丽的包装纸，准备包裹邮寄到新加坡。怎么一下子就40年了呢？在我心中的她还是个小女孩呢。我思潮起伏，往事一一涌现心头。我记得他3岁多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这么说：妈妈，请不要把门关紧，要留一条缝，你们讲话也不要小声，我知道你们在厅里，很快就会睡着了。他总是这么听话，这么深情。每逢他看到照片或者是图画里只有3个人，他一定会这么问：妈妈到哪里去了？爸爸呢？妹妹在哪里？在他小小的心灵里，一家四口就是完美，容不下缺憾呢。他们姐妹俩各有百宝箱，里头有钱币、珠子、链子、指环、彩图、石头、贝壳、瓶子，那都是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儿，他们喜欢倒出来一一观赏。只见这个做姐姐的，或者是大声，或者是小声，或者是柔声，鼓起如簧之舌，把妹妹最美的宝物一一换了过来，直到妹妹发现了醒悟过来，就大哭大闹，姐姐呢才赶快的全数归还。他们天天玩这样的游戏，从不厌倦。今天呢，他为老板做生意非常的出色，自己却迟疑不敢尝试当老板，也是这小时候的游戏在作祟吧。大概是他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兴奋地跑来对我说：新的5毫子书出版了，我可以买一本吗？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5毫子书啊，就是一种伦理连环图，画意粗劣，内容平平，售价是5毛钱。我回答说，没有益处也没有害处。他瞪大了眼睛，困惑地看着我，大概是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中性的东西吧。我就对他说，你自己决定，5毛钱可以买这本书，可以买30粒大话梅，可以买5根果汁冰棍儿，可以买一杯大一杯小的冰激凌，你也可以储蓄起来，以后买喜欢的东西。他跑到报摊前，着实的想了好一会儿，回过头来看看我，坚决地点点头，拿出了他的零用钱买了书。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头一次自己做决定，印象很深刻呢。 我带他去儿童银行开了一个户口，把历年的红包钱放进去，结结实实的有好几百块呢。从此他拥有了一本红色的小簿子，他常常会拿出来读一读上面的数目，很有满足感呢。有一天啊，他不知道从哪儿找到我们的小红簿子，气急败坏地跑来说，妈妈，你们只剩下十块钱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哎，有办法，我可以借给你们，你们拿去用好了。她从小就是这么认真顾家的好女儿。当她刚踏入中学，她就发现了爸爸的书橱，好像发现了宝藏，一坐就是几个钟头，逐一的翻阅，乐在其中。有一天他突然喊着，好啊，我找着了，原来你们是照着书来教我的。他手里拿着好几本书，有府右遗著、管与教、从儿童进入少年、爱你的孩子、为人父母等等。这些书里面呢，的确是画了线，圈圈点点的做了记号。从此他更爱读书，以后呢竟然做起大姐姐来，拿着电话侃侃而谈，俨然一位辅导员。当他读大学预科的时候，爸爸刚要出国进修，临别之前他恭敬地送上了一份礼物，是一本叫做《怎样写论文》的英文书。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知道黄毛丫头已经长大振翅欲飞喽。我这个当妈妈的虽然尽责，却是笨拙，常常引来很深的内疚。她在大学里选的是传理系，有机会跟师兄师姐们合作广播，当节目播送的时候，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本节目由某某某某某某麦之华联合播出。他听到了欣喜若狂地喊着，妈妈妈妈你听啊，是我的名字呢。笨拙的我竟然因为害怕传播界品流复杂，不想他涉足太深，就爆出了一句无理无情的话，不值得这么高兴，最要紧的还是读书成绩好。他陡然笑容收敛，欲哭无泪，那表情直刺我的心。啊，我错了，然而我又想不出挽救的良方。如果当时我懂得突破传统母亲的尊严，把他紧紧地拥抱来认错，那该有多好啊。直到今天，每一想起这事，我心中还是隐隐作痛。他的恋爱之途也有不少的波折，但是我只懂得挂心联系，却帮不上一点的忙。而最重要的那几年，我们却到新加坡神学院去了，留下她们姐妹俩儿在香港，只是凭着书信来往，更有远水救不了近火之叹，唯有切切地交托给主。今天她有一位好夫婿、好家庭、好事业，那都是主恩主爱呀。但愿他们同感主恩，忠心侍奉。想到这儿，我包好了礼物，在生日卡上写上了几行字：志华，祝你生日快乐，为你已届不惑之年感恩。回想过去我们生活一起的时候，多少的快乐温馨，当然你有不遂心的苦恼，我也有做错事的内疚，然而一切在时光与爱里都洗涤清楚了。每次妈妈收到你的电话， 听到你报告事业的成败，生活的悲喜，前途的抉择，我们都感觉到你是天天迈向成熟老练，我们放心之余真的以你为荣。我深知父母是弓，儿女是箭，弓不能体会箭的飞行，也不能到箭所到之处，但愿我是对准的弓，拉满的弦，让你这支箭飞行美妙，直中谷底。志华，我爱你。妈妈，于1994年你的生日。
每一次我感到彷徨，不自禁就会回头望，我知道心中有个地方一定会有一盏灯，照亮每一颗黑暗的心房，指引未来方向。沿着生命河流向前航，就能登陆理想。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无论在何方，一生的爱为勇将。
这个妈妈的心声、啊、
对对对，真是就是在想，我说我怎么样去拉我这个弓，射我那支箭呢？
真的哈、啊、就是说你现在那个孩子还小嘛，
对，
那比如说我跟麦婆婆呢，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哈、嗯、都已经长大了，而且他们已经都做了妈妈哈、嗯、所以呢特别当我在读这个麦婆婆这一篇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呢、嗯、我就很有感受，因为是成年的儿女哈，
对、对
对，对他们所说的话呢，那一番的这种滋味啊，在这个心头哈、嗯、因为你有很多回忆他们小的时候的事，然后又想到他们，哎呀，真的好不容易啊，就是、嗯、就是把他们养大了啊，好不容易啊，就看他们成家啊、立业啊等等啊，嗯、那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嘛，我们的女儿呢，终于就是拿到她的博士学位啊，嗯、那我就真的那个感触很深呐、啊嗯，我就不晓得说，哎呀，最近我老是哈、啊，就像麦婆婆一样，她就是说女儿40岁了，她就这个好像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哈、嗯，一个里程碑这样嘛。那我就经历这个女儿她拿到她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就不断的这几天不断的在想她刚刚入学的第一天的那个情况，嗯、你知道吗？嗯嗯
是
对啊，我就想说那个时候呢、
这个、
他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工作，所以他1岁半的时候啊，我就把他送到这个幼儿园去哈、嗯、所以呢这个他刚刚进幼儿园第一天的那情景呢、嗯、都在我的、嗯、脑海里面非常的深刻、嗯、然后那天就是说的，听说他的答辩哈已经通过了哈、嗯，他就是说正式拿到了他的这个博士学位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感恩呢、啊嗯，就是说，哇，这个真的说起来是30多年了啊，30多年来他也读书读了这么多年，
是啊，
那总算是叫做是到了一个段落了哈、嗯啊，我也不知道他做了博士以后他前面要怎么走啊、嗯、他自己也暂时还没有，因为他现在又生了老二嘛哈、啊、所以呢
恭喜您呢
所以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孙子啊、嗯、这个外孙哈、啊、那么就是说当然他还是做妈妈，就是说、嗯、做了博士的妈妈跟没有做博士的妈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是说您现在是博士妈妈哈，然后我们也有问过方一姐，就说是您做了博士妈妈有什么感触哈。
其实你知道博士妈妈这四个字很有意思，我是博士的妈妈，
对，
但是我们女儿她是一个做博士的一个
妈
妈，
不一样的。
对对对，这个妈妈是一个博士啊。然后真的就是说那个感受是很不一样，但是不论如何呢，我就发觉身为一个女人呢，不论你的学问啊就是到什么地步呢，做妈妈还是我们的天职啊。
对对对，
所以呢刚才麦婆婆说这支箭怎么个拉法，怎么样让它能够中这个红心啊，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个身为母亲的，身为这个长辈的，你怎么样让这一个交在你手上的这个孩子，他是对准了目标而去哈。
是，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人生的思考在当中哈。那做了博士的妈妈哈，那么有很多的听众可能会很羡慕您啊，就是因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学有所成嘛哈，就是在自己的就是说学习的领域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学位吧哈，至少是可以拿到。那么可能会向您来询问的，就是您怎么样去培养这么一个博士？
怎么样培养呢？可能我自己还得这个想一想啊，到底
对啊对啊，归纳一下，
到底不是到底我做了什么，或者到底我没做什么？
原来还有没做什么？
对呀、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做不一定做得对嘛。如果你没做那个错事的话呢，可能就达到对的那个结果哈。所以其实呢，这也是我做母亲这么多年来呢，我自己有常常有的时候在反省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很可能呢，就是说，也许我因为没做了某一些错误的事情呢，所以呢它才会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哈。但是呢在当初呢，可能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过很多的感恩倒是真的哈，因为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儿女呢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产业哈，就是说真的是我们就是有这个责任，就是好好的就是来经营来管理哈。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懂得了怎么样做父母才来做父母的嘛。那但是呢无论如何，当我愿意哈把我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哈，就是说神呢，这个其实是你的孩子哈，那么你给我智慧，你给我耐心，你给我是像你那样的爱，而不是说我自己的那种爱啊。那么其实这样子呢才对这个一个生命啊，因为每一个都是生命啊，都是很宝贵的，才可以把这个生命呢真的把它就是说让它能够有一个好的成长的机会啊。
是。那么这席话呢对娟子也非常的受用，娟子也是在学习怎么样去拉弓射箭，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说嘛，这个箭袋充满啊，就也有说到这个孩子就是箭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就所以就是我们说怎么样让这个箭可以射得准，然后让它就是充满祝福充满能力的这样的射出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是靠恩典的。
是啊，其实麦婆婆刚才那篇文章里面的最后一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就是说，父母是弓，儿女是箭哈，弓是不能体会箭怎么飞行，也不能到箭所到的，弓就在弓的地方，箭在箭的地方。但是呢，他说，但愿我是对准的弓，拉满的弦哈，让你这支箭呢能够飞行的美妙啊，然后呢能够直中谷底啊。
对，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